回国宣教，谢谢。与装备，啊，回国宣教与装备哈、啊。那这在座大多都是大陆来的是吧？啊，除了这个韩国牧师，他在这个塞班岛那里向中国来的这些工人传福音。他说在塞班岛3万多哈、啊，
2万多，
我还没去过。有一位另外一位老牧师是在北京长大的，叫李牧师，已经快到80了，哎呀，很爱主，他这个就是长期在那边，那我看呢，你是从台湾来是吧？谁不是从大陆来的？
他从香港。
从香港来的哈，香港来的，好好，你都大陆来的？
北京来的。
啊，从北京来的，来多久了？First class treatment，
1个多月，
你是刚来啊？哦，你在国内信主了吗？
是97了。
哦，你还在，你是慕道友之一哈。
我已经
信了。哦，很好很好，才来一个月哈，2个礼拜前我还在北京呢。啊，是是是，那么，我想先做一个很简单一个导论哈，然后我想这个分享一下，将来长期在大陆福音事工的一些应有的具备啊，这样装备。我想开始做一个假设啊，这个大前提就是你们大家都有心啊，能够有一天在中国住在中国传福音，无论是代子侍奉或者是专职侍奉，是不是这样？这个假设可以当做起点吧，啊，这样，那我们就不多说别的了哈。那第二呢，稍微提一下未来传福音的展望，或者现在传福音的可能性，未来传福音的展望。今天晚上我再多讲那个未来啊。现在可行的有哪些呢？我们不讲外国人，他们是做外教啦，教英文啊等等啊。现在中国人从香港、台湾啊，或者北美回去，你们大多数将来也会，一部分是就是中国护照回国，一部分可能是拿 green card 或者美国 citizenship 再回去啊，这都是不同的行类。现在能够做什么呢？现在你如果是代子侍奉，你可以从商啊，大陆欢迎投资。有一个笑话，我们老家那里啊，那个老师。小学老师对我说，我们今年呢，党委给我们一个目标，要吸引外资50万，如果吸引不到啊，我们每个老师要罚1个月的薪水，整个镇公务员加起来就扣的16万，是给我一个压力，我应该投资啊，不然的话这些人在中国大陆你一个老师一个月挣500块钱，没有一个月的薪水，那这个年咋过呀？啊，投资30万50万就可以，啊，那从美国回去，做了1-2年工作，这也是可能，啊，从大陆来的，你做个小生意，第一呢，国家准欢迎；第二方面呢，自力更生；第三面做得好呢。还可以发财，正确的，这是就是好的，为主而发财吧，为主这个做生意就是要赚嘛，是吧？那不然做干什么嘛？啊，赚了钱，有了钱，社会施工也很方便。现在在这个特定的社会主义环境之下，啊，我们要是一副商人的脸孔跟身份呢，这个这样可以走路，啊。那如果我们是进去去做宣教师的，我们得这样进去啊。所以呢，你要想正大光明的这样进去呢，就投资啊，或者是去替别的公司做事啊。所以是第一，有正当的一个工作；二方面呢，有好的掩护啊。你就是私下做这种这个主的工作啊，代子侍奉啊。那很多别的管道啊，你回去拿到博士，你回去人大北大去教书啊，那在 在大学教书，在中学教书，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有正常工作，有掩护，然后你在你自己的亲戚朋友学生当中呢，都可以传。那第三种呢，就是申请主呼召你全时间在里面去牧养教会，或者是培训啊，这是那个机会更多了。如果你是带着侍奉的话，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属灵这个生命啊，把它强化起来。这方面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对救恩整套的救恩有一个系统性的完整性的了解，当初亚当怎么被造，怎么犯罪啊，上帝怎么应许通过旧约救恩救主的准备，然后基督的这个诞生啊，这个意思，他的一生工作，死复活升天，到父那里去赐圣灵给去相信他的，然后成立教会，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主再来怎么样，就是整套的系统神学啊。错，救恩论呢，你要在这儿也好，在回去好啊，你要通过学习或者自学把它掌握，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说明，人应该做什么才得救？我们说也是应该相信耶稣悔改，那从哪里得救？你要把罪讲清楚。耶稣上十字架怎么会救我的罪？他是怎么样的代替吧？这个代赎论啊，这个要讲清楚。现在大陆啊，很多这个家庭教会也好，甚至三支教会也好，这个片面性的知道这个福音或者圣经，但他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这系统不难，你找一本系统神学，或者是找人上一个成人主日学啊，就可以掌握啊。而且今天大陆教会，特别家庭教会，在教导方面呢，也最缺这种系统性的认识啊。这是一方面。二方面呢，把这个圣经啊，也要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按照阶段架构来读出来，从这个上帝的救赎历史这个次序，两条线，一个是历史性的救赎历史，第二呢，一个是系统神学的架构性的认识。你这个掌握之后啊，这个真理是属于这个架构的哪一部分，前后关系你知道了。圣经的某一部分啊，好像是大卫的角色，大卫作为先知，这个君王的角色等等，他跟基督的关系，他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地位可以看清楚啊。你自己有这个架构，你读经方面你就比较容易，因为你带领查经也好，讲得好，有时候别人忽然问你这个问题，你如果不完全了解的话，你的问题解答就不准确了。所以在无论你是通过神学院教育好，在自己家读也好呢，要有这种这个系统神学、圣经神学。第三呢是诗经学，就是怎么样解释圣经。为什么大陆很多疑端产生呢？就是有些爱主的人失意解禁，走偏了，而他是这个教会头，他又是可能领导人，中国传统的那个异端，说传统那个封建又是这个崇洋这个头哈，他说他就算啥了，结果一错的错下去。要解决中国教会走异端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正确的解经啊，这个将来你带领人查经是很重要的。像今天这里有那个陈养恩呢，带你们查经，他是很好的查经。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对中国环境、政治社会环境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教会历史的认识，啊，我们传福音是要把主的救恩有系统的、有效的传达出去。那么，无论谁跟你谈话的时候，你跟他谈几句，了解他背景，就知道他的来龙去脉。他的思想啊，这个历史背景，然后他的问题何在？你要在 五分钟半小时内这诊断他的这个信仰的到哪个程度，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你对症下药，你带他走。那么他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啊，这个历史当中，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社会这个历史的话，你进不到深处啊，因为人人都在这个有形的社会里长大嘛，这历一个人的背景是影响很肯定影响他的啊。另外这个教会的处境在中国大陆是受这个政府的影响，所以中国近代史、中国教会史啊，现在政治宗教政策等等了解，这个了解啊是帮助你了解我们所要侍奉的人、服侍人他所处的环境，他所有的问题啊。比如说啊，大陆很多人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存在吗，因为他这个一开始更是低谷，有无神论的熏陶。现在这个年轻人你再问他，他可能这个不大问题不大了，不像那个早期受马列英熏陶很浓厚的时候啊，现在不是那么严重了啊。那外国人也信基督教的，我们现在年轻，我们也去也去教堂啊，这些上帝本来就存在嘛，这个不成问题了哈，啊，是不是啊？他的问题可能是到底我这前面这一生怎么走呢？我干啥才能够？我做什么才能够这个人生投资有意义呢？他可能讨论这个哈，探讨这个，那我的方向怎么样呢？他想知道这个整个未来社会这个有什么走向啊，什么是有价值的，跟他父亲那一代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对人认识啊，就是从这个社会科学里面吸取。所以传福音的人不但是祷告念圣经，也要了解这个社会啊。我个人是念这个念神学出身的啊，我们大学神学都念圣经的，后来呢神呼召我到远东去向中国人传福音，那时候在美国，我在日本念初中高中是英文的，到美国大学是念英文的啊，神学院念英文的啊，我离开中国已经十几年了，我中国话都不会说了，说的吞吞吐吐的啊。那神呼召我要到我们远东向中国人传福音啊，将来向大陆传福音，那时候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远景吧。后来我就去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个 PhD Chinese Studies， 从头来啊，念中国文化历史背景哈，这样补课啊，这样补课。后来我发现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看见，就是说我们的眼光啊是一方面从神的角度，从圣经启示角度看事情，另外呢从历史角度啊来反思。历史它是一个进展性的，它是个相对性的啊，是吧？那这个神的启示呢，又是绝对性的，这个绝对相对的交叉，历史与神学的这个交叉，啊，就产生某种这个 significance， 某种这个立体性的重要性。所以，有这种双重的角度呢，是很有益处的，这是我个人的体验啊。那么。这是一，这个这是这第四方面了，是吧？就是中国历史背景。第五方面呢，这个我们传福音的那个心智啊，是从传里面走出来的。你有这个传福音心智，你去带跟一个没信主人跟他谈到他信主了，你很高兴啊，好像这神的话真是有用，得到鼓励，再跟第二个传。在那第三传，有机会就传，开始好像不好意思啊，有点害羞，啊，你看这个带人信主，他真信了，这个人改变了，你很大的鼓励。传福音是个恩赐，一般叫做什么啊？传福音是个恩赐，恩赐是越用越发挥。讲道呢也是恩赐，越讲以这个恩赐越发展。所以我们传福音要多，就是说要发展这个属灵恩赐啊。 这个恩赐什么？是传福音的恩赐、讲道的恩赐、查经讲这里的恩赐，甚至祷告啊、信心的恩赐，就是说发挥上帝所给你的属灵恩赐。无论在教会，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啊，没有一个传道人是忽然间就是空降就成为一个有名传道人的，他是经过10年20年呢这样磨练出来的。所以无论在教会里，无论在同事或者是单位上哈，这个或者亲戚当中传福音，这个要 exercise 啊。这个传呢还有一个突破性的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短宣啊，比如说你到墨西哥去跟他们传，或者是你拿出2个礼拜3个礼拜的大陆的农村去看看他们啊，看看他们那个爱主的情形，那么你到了那里，他要你去讲了，那你要准备讲那种好像是短宣传福音那种特殊的经历啊，会刺激你有这个属灵爱灵魂的心。嗯，我神学院1年级念完到美国加州那里一个学校做这个教会做这个summer internship 啊，那是海边教会。我看那些美国男孩子女孩子穿着比基尼，穿那个休闲裤，就天天到晚的晃来晃去啊，14岁到16岁，无聊啊。我看见他们就好像是心里这个为他们着急，所以我在海边上我就给他们讲传道，啊，后来我请到教会来传，这个给他们聚在一块儿，我领他们玩吃汉堡根，然后这样就传，就那天暑假我做这样做了6个礼拜的beach evangelism 海这个沙滩步道啊，跟这1000人讲，上帝使我的心活跃起来，啊。本来是就是书呆子嘛，啊，经过这一个暑假的这个 summer internship 嘛，这个传福音的负担兴趣就起来了，起来就有一种属灵的火热，所以你要借着传，借着参与而经历这个传福音的负担，啊，对人灵魂有负担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所赐的恩赐，人本身不会。关怀别人灵魂，你是你活，我才不管你那套的是吧？但是神的灵在你心里工作的时候，你就为他的灵魂所着想了。那这个负担怎么来的呢？就借着参与这个福音合唱。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发展这个恩赐啊，就参与。那么这些无论是全世界传福音，或者是带子孙回国。我以上所讲这个五方面呢都是必要的，不然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某种unpreparedness 装备不够啊。现在再讲一下，如果你要想长期到中国大陆去全世界传道啊，神呼召你，中国教会今日需要什么呢？从现在开始到前面20年20年，中国需要什么呢？第一，最大的需要就是圣经教导的侍奉，话语的侍奉。他们自己呀，在农村传福音，在这个城市里一个一个的传，他们传得很好，信任很多，但是呢没有牧者，对圣经认识很有限，所以现在他们就希望更多人到他们中间讲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救恩呢有系统的讲出来，使得他们的信仰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第二呢，有系统的讲，使他们能够有分辨能力，抵制异端。第三呢，有这种实践性的，好像是培训的讲，使他们的这个灵命啊能够健壮起来，啊有个方向，啊。那这样的讲呢？他们通常比较欣赏讲一本书，好像讲道这样讲，比如说你讲罗马书，讲以弗所书，就罗马书里面有6章，你就分他6次或者12次，这样给他一通讲，他就好像是听到一样的， 他就好像是分灵分分灵不乱，他灵里面得到帮助。那他这现在是传道人呢，他回去呢，他就马上可以用。一般的信徒的话，我们通常就不去了，因为他们自己可以照顾。现在主要是各地方的传道人呢，他们没有人去给他们讲，啊，每个村那下面可能是五六十个聚会点，他们都要牧养的，把他们召集在后出来去讲，是现在最大的需要，这是一种这个基层的训练的需要。所以一方面是这个好像是查经式的布道，二方面呢，他们需要就是刚才是讲的系统神学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不是纯知识讲书的，你讲的时候呢就好像讲道一样的，又有这个一些 illustration 啊，又有一些实际可以用的 application 啊，这样他才能够比较欣赏。但你给他这个架构啊，这个现在越来越多呢就是进到比较系统的。第二种这个需要就是比如说啊，在某个地方他有三四百个聚会点啊，他要是我也是三四百个同工，但他们都缺少系统训练，所以他们希望他们中间选出了25个人有教导恩赐啊，让你来培训2年，每年12门课啊，可以密集的3个月搞完，或者说2年这个慢慢教。这样的话呢，你就要专门就是这师资培训呢，你就变成专家了啊。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对这个新约很有负担，而这是专门教新约啊，你呢这专门系统系统神学。当然，你如果再升高点，都什么都可以教啊。但是这个如果你能够专讲一门啊，就比如新约概论或者释经学、或罗马书，你手上有4-5门课是你拿手啊，在这个机会点儿教2个礼拜，再到第二项啊，从这个银川到这个山西、陕西啊、河南、山东，这样都教那几门，你这几门啊，你就变成专家了，是不是啊？你不是全是进的，你就教那几门专家。哎，我教圣经学，他教旧约，啊，他教基础神学，我们3个人嘛，就是轮班去，到几个这样培训点。那么他们吸收这个这12门课或者三十四或者三十六门课之后呢，他们这25个人呢就是都念过这36门课了，他们就等于这个小 MDiv 了，小神院毕业了，他们回去呢就教他们300多个传道人了。这个师资培训现在是最需要的，现在我们就没有不够人做这个，不够这个很大的需要。现在我手上就有5个点要供应，我们都很难排，还有别人要。有一个弟兄，他是这个在中统有也是600-700个点啊，横跨2-3个省。他跟我说，我是到北京，他从那个新疆到北京来，他说能不能够啊，这一批呢我们考试过去，下一批呀，入学考试，给他入学考试，要整齐的，起码中学毕业，最好高中毕业啊。然后呢，每一门课都给他功课，做完功课就要考试，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经过这20门课呢，我们可以说，他们认真的经过这一段训练，这是家庭教会为自己的师资培训的要求，他要求越来越系统化了。最后毕业之前呢，全部哈姆布拉一起考，就是大复习了，英文叫 comprehensive exam， 总和考试，啊，总和考试好像 PhD 一样，总和考试一样啊，也很好。啊，他是在高中教数学的，他是老师，他有这个观念。我说，那你当教主任吧，你来负责吧，因为没有一个人主持也很难，他在考虑，啊。那么将来呀，5年之后。这个大陆会更开放，将来这个基层的师资训练班到处都有，都要。如果比如说你们有5-10个人组成一个游行的教师团，到不能的教，那贡献很大。 第三种啊，现在国内有的大学毕业生奉献，他要去接受神学教育，他也不想去三次，他也不可能出国，有家拿这么多钱过来到美国，你知道哈，到美国神学院起码要2-2万块美金，这个一年还那还不够哈，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拿到护照不用拿到签证的，拿到签证不用拿到 sponsor 的哈，很麻烦，所以他们希望在国内现在是。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安排这个大学毕业生，那来教导十几个人，但是这种需要越来越大。我个人的一个在神面前祷告，就是我希望在7年之内在北京建立一所神学院 ，MDiv 的，啊，因为我想中国7年之后会开放，这是我的一个预测啊，我没有根据，我只是一个主观的祷告啊。我的期待就是2007年呢，啊，我们在中国庆祝基督教来华200周年纪念。马里顺到中国来1807年，啊，那1907年已经过去了，啊，已经先是一个 mission 第三次 mission conference， 2007年我们也整个庆祝基督来华200周年纪念。到那时候基督徒人数肯定超过1亿。现在是8000万，到时候可能到1亿啊。如果上帝继续扭转中国历史的话，到那时候，中国能够进到思想多元化、政教关系分离啊，这个我们有某种高度的自由的话，可以办基督教中学、基督教大学、基督教神学啊，也未可知。这个可能太乐观，也可能再迟一点，也未可知，有可知。但是如果我神恩待我的话，我希望在2007年在中国建立一所这个 MDiv 大专毕业生的神学院啊，我们需要4-5位老师啊。那这个神学院将来呢，在提供师资来到提供这个中国各地区的1、2、3、4、5、6、7所地区性神学院。为什么7所呢？因为中国有7大军区。这7大军区要成我们7大牧区啊，牧区，这个每个牧区呀，它下面可能有这个啊4、7、28吧，差不多4个省，差平均4-5个省份啊，它还会有神学院的啊，省这是省啊，省下面呢还有这个县的。圣经学院是吧，河南省人口多少知不知道？将近1亿，将10年前说9000万啊，现在可能到1亿了哈，1/10的人信主啊，1000万人信主啊，1000万人信主，一个神学院够吗？现在他们这个农村那个3个月的那种基层培训已经数不过来了啊，4000多少人，老早就超过了1亿了啊！
重庆
还有
后有8000多万吗？
现在没有了。
哦，重庆之外哈。
重庆
外
面3000万。而且中国没有7大军区，4大军区已经缩成
4大军区了。
对。
那个在
小军区了。
那我还是大牧区吧。总而言之啊，这个中国未来的这个工人训练的挑战是很大的。层层。都需要师资，所以我们外面回去的有这个机会念高等神学教育的，回去基本上是做这个教导工作。另外将来开放之后，大城市会有大礼拜堂，他们也会寻找牧者。所以这个 MDiv 呢有3个功能，一个是师资训练啊，就是这边这些师资，一个是呢，是个牧者训练，啊，城市人。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基督徒知识分子，这训练，这叫文化基督化的储备啊。比如说，你是学生物的啊？
学经济学。
我学经济学。经济学。 经济学那个理论当中有没有可批判的地方？从神学的角度来，从圣经，从我信仰的角度来看，
有，
肯定有吧？
他
也是经济的，
哦，
有吧？
有，
因为你每个理论后面有一个假设，
对，
有一个 preliminary 的一个 assumption 啊，这个 assumption 从我们神学角度来想，不一定跟我们是相配合的，
是，
而且它的后果也不一定是，它的动机和这样不一定是合乎圣经整体教训的，是吧？所以在经济学好也好，在生物学好，生物这进化论就有一些抵制了，是吧？那对历史观更是很显著的，哲学那是意识形态更冲突，是吧？那我们去哲学系教这经济学、政治学，任何领域知识啊，都后面有一个总的一个价值观。我们基督徒价值观，如何通过圣经价值观？听起来不太对，我的意思你明白啊？就是说，那这从前有曾你听过这个 C.S. 路易斯吗？路易斯在英国那个哈，这个 C.S. 路易斯就跟 Dr. Houston 呢 ，Dr. Houston 也是在 Regent College 教 Spirituality 老师，他们那时候都在 Oxford 当教授。C.S. 路易斯说，我们基督徒在我们本行，无论是教英文，无论你是教地理啊，都是专家。可作为一个就是知识分子信仰，我们的信仰却是幼儿园，这不相称啊。我们的对信仰的认识，我们信仰的这个是应该发挥的，也应该是 well educated Christian， 不是一个 naive Christian， 啊，很多很幼稚的。这个基督徒啊，在自己本行啊很尖端，在信仰上甚至有反理性的、反神学都有啊，在中国教会里面啊，所以这个中国知识分子要想在我们文化界展开文化基督化，必须有双重的装备，在自己本行是专家，在自己信仰上也是有相当于有深造啊，有深的造诣，那么这么去发挥，因为这。我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 bring every thought captive， 就是说任何领域的思想都要降服在基督的统帅之下。bring every thought captive 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就是说，长远我们基督徒在中国的影响，要搞文化基督化的话，那就要霸占教育界，这不好听啊。very aggressive， 好像是啊帝国主义。其实叫帝国主义来了哈，啊，我是利用一个 military term 啊，一个军事的哈，去占领，我一解说基督占领这个教育的领域，不然的话你给他无神论战呢，是吧？你给一个这个进化论战，那你就很喜欢了吗？那也是很 tragedy 是吧？我们应该在教育界发挥力量，教育界还有政治界。我是希望中国基督徒将来从政，就是你对这个社会不满，这个制度不满呢，你就要改它。你怎么改呢？你要进到这个政治运作领域里面啊，通过立法这个管道，通过行政管道，你去把它基督化，把它改化，成为更人道、更有人性、更合乎圣经那种人性，不是纯人文主义的人性啊。是吧？那么如果制度好了，大家都皆大欢喜，不然的话，你这无论怎么真善美，在一个很啊肮脏乱七八糟这个社会里面呢，你受苦，他们也受苦啊。所以未来的神学教育，在中国未来的神学教育啊，起码在高层神学、中层神学教育，有了三种的这个使命。第一是师资训练、牧者训练、知识分子的培训。那么这个师资培训呢，到这个基层呢，一层层下来，这样把中国教会能够强化起来。我们海外多数是念书的啊，起码大学毕业啊，这个再加上点其他的专业，未来的这个对于中国教会的贡献是真理的供应，对国家的贡献是基督文化啊，这个那个贡献
这个其他的理解，但是师资是什么？
哦 ，teachers， 对，就是未来在这个牧区神学啊， 齐大牧区神学院齐江老师啊
teacher
training， 他们能够在这个西北神学院教书，东北神学院教书，西南神学院教书啊，他们下来学生呢又可以在四川省啊的神学院啊，可能有好几个神学院教。不过在中国这个教书啊，不是纯学院的教书，有教还有可以下乡去讲道，还有可以在城市讲道，是一个活的啊，可以呢跟着教授谈福音，也可以呢到农村跟老太太去这个给他这个那些安慰啊，能上能下啊，这是我觉得我们要做到毛泽东想做没做到的啊。他们是被逼的，我们是自愿的啊。有一次我到是去年到一个乡下，那在一个很小房呢，旁边都是那些打出来的粮食啊，那个粮食那个味儿还是很新鲜那个味儿啊，旁边一个小床还好，没有个子，没有蟑螂哈，很干净啊。那有的同工去，他睡了之后，那个背里有虱子，我还没有被咬过，啊，有人被咬过。我你这个都要接受哈，啊，这样，上会保守，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有病。Well, anyway， 这是一个构想啊，这个构想是也是一个代表中国教会未来在教导工作的需要，啊。那如果你是从商，你能够以福音的为福音而从商，你赚了钱都可以支持这一类的工作啊。除了这个之外啊，刚才我们讲到是这个教牧这是训练哈，第二是这个教育界的参与哈，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认为就是这个新闻媒体啊，将来中国基督徒应该办日报，全国性的办日报，地区日报，杂志，广播电台啊，有一天这都会民间化，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倾向了哈，这个重要性我不必多说，你都可以知道。会多少新闻界、传媒界 TV 等等哈，还有这个医疗 medical 疗怎么写？
医疗
过去西国差会他们到中国来到一个地方，他通常有三批人，一个医生，一个老师，一个牧师，或者是就是三方面，建立一个医院，先一个诊所啊，帮助别人看病，然后呢开小学变中学，中学变大学这样哈，然后呢再有教堂，这三重同时进行啊，其实全人都有帮助啊。那这个教育啊，包括将来兴学啊，小学、中学、大学上去啊。思想界、教育还有医疗界，啊，这都是一个传递的一个，就是思想啊、信仰啊传递的领域啊，啊，医疗也是辅助的传递。但在生意方面呢，我要做一个梦，我在想啊，如果有人投资啊，应该呀搞这个 Hotel Six Motel， 啊。很简单的某条，现在中国很多地方有这个汽车旅馆了，是吧？啊，现在这个比如说从哈尔滨到大连呢，都大这个公路都通了，各地方政府都在盖这些 highway 啊，透位啊，那透位旁边就是 motel 嘛 ，OK， motel 中国 motel 呢很脏啊，路边是很脏，如果盖一些很简单的啊 motel， 哪怕十个房间啊，这样的。干净的，价钱也公道的，一方面做生意，二方面呢，没有人这个忙的时候就成为地区培训点啊。如果有这样十个房间啊，可以住二十个人；如果十五个房间，可以住二十三十五个人啊。OK， 我们这一个礼拜不营业，就同工来培训啊。他有吃有住，有一个厅够大，可以开会。 这样呢，经常经商可以有收入，到时候需要马上成为地区性的这个培训点，再加上传道人招待所，啊，这个 idea 是doable， 可行性不低吧？盖一个小的一个这样一个 motel 啊，需要多少钱？10万块钱，啊？
蛮低
的哈。10块20块，这20万肯定可以做出来。
绝对高，因为除了像在北京、上海这样的消费比较高的大城市，现在一般的那个小地方用不了的都。
就是没有那个高速公路，有些国道啊。那现在路边都是这个，现在有大卡车也好啊。哎，他那助学吗？还给他一些摆下圣经的，摆一些那个属灵连单账哈，或者是反正能够这个 motel 改地啊。我希望有人 pick up， 啊，可以做的，他是可以做挣钱做 hotel， 可以培训，可以给一些啊传道人休息啊路上 ，hotel six 这样的便宜的啊，就是说我这都很可能，所以我想我这讲到这儿就请大家讨论吧，这个红果回果宣教可能做的很多无止境。你要做大公司，大的更容易了，不是更有效了。不过通常人没有这个能力去开个大公司，你进到里面也整天忙呢，也比如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到传道了。但是现在是需要一些人全时间来到做教导工作，对呀、啊，因为国内些大多数农村，他们小学毕业、中学毕业，他的水平不够，啊、嗯，可是他们很追求，他们给他们这个。几个月的教导他们就起来啊，可是你要到处去游行去，这个不是人可以的，我们需要一批证人出来，就是讲神的话。好，我就是这样做一个 introduction 啊，那么你们有什么问题跟讨论？
有没有牧师有没有想过这个中国需要几位牧师
啊？不是需要有，这中国已经有这个多少万的传道人啊、哦、这个需要起来，那这个你可以算一算，但是
是
很大的，很大。你这样想啊，
平均是100人吗？
如果说下个世纪哈、啊、有一亿人口哈、啊，一亿是看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八个
零啊，这儿
对
一亿，
对，最前面是一，
对，这是呀，我 hundred million 是一亿哈、
啊，
对，这个中国人知道 ，OK， 如果一个 MDiv 照顾1000个人，这是 fair 吧？这去掉这么多是吧？要10万，什么时候能够挣这个10万？啊，是啊。而 MD 这样3年训练还是基本的，是吧？念成也不过是基本的，还不能说是专家。
牧师，还有一般的教会情况的话，稳定的话，1000个教会还需要大概3到4个 assistant pastor。
他这个1000个。他这个1000个教会啊，可能是这个10个100啊，或者是100个乘，或者是20个乘50，50个人一个哈、啊，就20点。他还可能要需要就是个机会点啊，这个100到200就可以成为一个教会了、啊。那将来在城市里啊，或者是个环境开放的时候，会有这么大的，会有1000人的、2000人的。比如说在温州啊，他们就盖教堂，地下教会盖在上面，500人、1000人坐着，他有能力啊，人多了。后来打压他就关门，就是说不能够，就被这个三主啊，就被公安把他炸毁了，炸毁，
不是，
嗯，
我另外一个问题，
嗨，
牧师也已经清楚东北的这个情况，特别清楚，他们跟韩国教会的来往，信望， 他们很容易找到韩国这边的帮助，朝鲜族语言他们没问题嘛，所以很多研究的话就盖大堂教堂
啊。
我去看的时候，一般的教会汉全的在还大，
是吗？
非常大，
可以坐3000人是吧？
对，我觉得中国教会虽然很多人来需要大的教会，但是呢，策略上不需要建立大的教堂，小小的，因为我觉得大的教堂的话，这个让公安紧张起来，政府，所以小小的，哎呀，他们100人，他们以后做什么就让他吧，就是我的想法。
现在呢，现在加拿大教会根本这个像这样的根本不盖堂，啊，盖堂。一聚会他叫你加入三次，不加入三次就给你没收，所以白费了，干脆在家里聚会。在温州啊，因为炸了以后啊，他们就不盖礼拜堂了，他们就买这个，他的房间是和长屋一样啊，一个跟他就买了3、4间，打通可以坐2000人，是个人的房子，其实教会买的。如果这关的来打搅的话，那不在这儿聚会，在别人聚会啊，半年后再回来啊，就不是礼拜堂了。将来开放之后，肯定教会还是盖礼拜堂，你这个组织挡不了啊，那很浪费。如果开放之后人能够还是一把这个精力人力财力都放在这个传福音上的话，那会发展很快。那一开始面这建开堂的话，那个人力财力都到就硬体上去了啊，那个福音会慢慢减轻。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的会有在塞班岛的大陆来的铁岭沈阳上，一个他铁岭是有3次教会，他们正在差不多盖完了堂，
对，
他们照片什么材料都寄给我，因为他们还有写信，请你帮助我们，还有。不是牧师的盖章，牧什么委员会什么委员这样的盖章，红色的盖章来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的有一钱不多，但是有小小的钱要奉献，但是呢，我想怎样奉献？这个是3次教会的，已经差不多盖堂好了，不知道他们跟什么样的教会联系盖那个堂，他们说的是他们借钱了，跟政府银行借钱，但是我不太理解这样的情况。
那个教会我也看过，我这个9月还在铁岭，快盖好了。很多3次教会啊，它过是很旧古旧的啊，40、50年前的很破烂了。那么这开放的教堂很少，信徒多，所以就非常拥挤。他那个堂只能够坐400-500人啊。然后就副堂啊，就是弄个喇叭，现在盖起来像个好很大的个豪华的啊，到这个情况能听说能够坐2000人的，就需要来讲，他们是需要盖大堂，啊，盖大堂也现在那个情况也可能要，哇，也要300-400万哦，人民币。
他们现在有这个需要的不太高，都在很多钱已经欠款奉献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奉献给那个天灵教会的话，那个钱以后收到谁的手里呢？
那我不敢说了，应该是捐在堂里的，但是这三次会里面呢有一些头啊不可靠，不是100%不可靠，不是100%可靠啊，那就是说如果是需要来讲啊，他是需要啊，那么凭信心奉献也可以，因为今天你奉献给礼拜堂，它是3次会的，过了几年3次倒了，这个教会还会存在的啊，再会重新改组啊，所以有人奉献给礼拜堂，我说没关系，反正是现在是为主崇拜，我是崇拜用的嘛，这些3次是过渡人，问题就是说这个钱会不会用到口上。
另外一个问题呢，现在那个铁岭教会的一个弟兄他的妈妈是知识他来塞班信主信心好现世嘛，23岁非常聪明我培训他2年，他要 读神学，但是只有东北神学院吧，神学经常在会的。他说他打听跟他的妈妈，就说有很多人要读神学排队了，所以他不能读神学，这样、
排不到他是不是？
是排不到他。
这就是一个实际的，就是很多人愿意读书啊，现有的神学院也很有限，所以像他那种情形啊，可以介绍他到一个家庭教会去读。之前我认识一个姊妹，她是三次会出来的，啊，她在家里也开神学班儿，那也可能。如果这个就是环境允许的话，你在任何地方开一个班儿，那都是成百人会来的。我家里这个有两栋房子，将来要想开农村神学院，我在农村铁岭以北中谷村，啊，是我爷爷的房子都塌了，我给他，从这个恢复建筑。
刚才穆斯林讲到这个师资培训方面的通常如果是从外地去的话，去一次差不多多久的时间？
看你能拿出多少时间，起码两个礼拜。
对，
你要能够留去一个月的话，可以带你去两个到四个点啊、通常一个礼拜一个地方，这样。
如果说带同工去，他比如说我计划去一个月，但是他只能去两个星期，这种的模式会
可以？可以。对，要预先叫我们知道啊。那你去呢，你最好准备一些讲的，因为他期待讲啊。那你怎么准备呢？你就是在教会开成人主日学，你就是教他半年，一面准备一面教完之后把讲义打成用中文打字。那他现在这些这样教会啊，他要讲义，要讲义，他你给他了，他回去还可以教别人，是这样的。现在打字里外都很方便了，所以这个而且台湾去的很受欢迎啊，因为台湾去的可以用国语，广东去的有的人广东话讲的不太国语讲的不太好啊。就是有点困难，但是
我都听得懂。
不，广东人去在大陆去久了也可以，对。这个外国人呢、到中国去学普通话啊，我们南方人也可以到北京，在北京住一段时间，马上就过来。去哈尔滨更好，是吧？比北京还好哈。
语言，
对，那哈尔滨说话真是很在现在占标准，
真的
标准啊，
真的普通话。我绝对不是真正的普通话，真正的普通话是在北京方言基础上。
因为北京说话的话，那是可笑了，
北京这老北京说话呢，就是经常把那个音给吞了
，对。
但是现在北京人很多，他已经就是因为上学的。它是非常标准的
正规化了，
对正规化的话。你像东北的，它我觉得它还是有那个 accent 很严重，就是
哈尔滨没有，到我们南满就有了。
大连和
哈尔滨真是我很羡慕他们，说话真像广播员一样。
我们这边就有一位
那是我们这个很辽北辽宁，我就是故意嘎到这儿嘎到那儿的。
要有多久中国才能够开放？有可能开放？有这个希望吗？
肯定有，肯定有。我要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哪里？我63了。我到这个2007，我70了。
是吗？我上你看见不到50岁。
你看我的眼睛都有一个圈了。这是老人的这个现象。
赵牧师，我觉得到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时候，就应该能够比现在好。
对。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那个领导人这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他受这个教育来说，我觉得这个
对
这个成分来说，我觉得。
问题是解放军的水平，
而且我就觉得应该其实那个传教，我觉得也应该渗透到军界去，我觉得很重要。军界如果军界能够使他们
现在呀、现在这个军里面对这个也很严谨的，
是吧？
很严谨，但是有信主的，
是吧？
有很秘密的，很秘密的。对，向来中国军队不准许这个信教者宣教。清朝时候啊。 和尚不可以去向军人传教的啊。那那军里面有党委书记嘛啊，这个在台湾有政工干校是吧，在大陆有这个军委啊，不是军委，就不是军委，叫这个
总政，
这都是，连你这个指挥员他党都要指挥你的啊。
但是我觉得军界有很多人就非常人道，我觉得就像六四的时候，也不是说每个那个当指挥的就是高级指挥员都是这种想法要去那什么的，很多人都是自己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没有办法，
对他处在那环境，他不能不顺服顺从。我有的时候那当兵被打了药，你知道吗？
对，
打了药到时候嘟。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三次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关系吧。这个在，因为我是在那三次会信的嘛，就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肯定啥也能解决，因为信的人多，两边就接触了，可能就对。但是就是就是三次的那个，就是总的，就是您的预测是什么？
啊，
就是因为我在那里头就了解的情况呢，就是领袖那个阶层的话，可能是政治化要
对对对对，
但是下边的话，它不是那个。
对，三次会里面呢，有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的人哈。第一呢，就是三次主席啦，或者是秘书长啊，有的是年长的，有的是不老的牧师。我解放前的时候，已经这个就是顺从党，有三四十年的经验了，他绝对不会说 no 的。对党不会说 no 的哈，就是当三孙子了。那他因为卖主卖友啊，也没有什么信息可以给了。他上台讲就是有声音没有信息，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比较年轻的，他们上东北神学院、上南京神学院呢，绝大多数呢是信主家庭子弟，也真心愿意奉献传道。那么他们有生命，他们讲道很有功力，往往讲一个小时啊。三十几岁的、四十来岁的讲都很好。第三种呢是很多妇女呀，是义工，他们很热心的招待啊，这都是为主的缘故啊。所以我们反对三次啊，是反对上边卖主卖友那些秘书长啊。那现在很多家三次教会里面这些年轻牧师或者平信徒跟家庭教会的人呢之间呢有来往。也彼此同情啊。那将来政治变化的时候，如果中国政府不再做三次会扣台，不派公安去抓人啊，真正产生这个多元思想多元化、政教分离的时候啊，三次会里面这些信徒跟爱主的传道人会把这些卖主卖友的犹大赶出去。
嗯，
会的，我有这个信心。在辽宁这个刚。不是冈山呢、啊，不是吗？
鞍山
是铁工厂的嘛？
对对对，
就有一个教会，他们是信徒传道人都是很执着爱主的。那但是那个地区的三次主席啊，跟公安中央事务局去硬把这个把这个传道人那个给他压出去，啊，赶出去啊，夺回权力。在北京的冈瓦石有个姓杨牧师杨玉东啊。也是很爱主的，他是我父亲的前后同学，是营口的啊，底子很好。那么他也做监这20年，出来之后三次会给他请他恢复工作。那他也这个鼓励年轻人有这个团气传福音啊，所以做得很好，轰轰烈烈。结果呢，那个一个徐新立啊，就是三次的一个主席，就硬把他挤出去。怎么挤呢？要请这个500位公安包围这个教会，硬把这杨牧师拉下来。
嗯，
啊。所以三次会里，要有福音派起来，哎，就把你拉下来。最近在南京神学院，有些年轻人就跟这个丁光兴干起来，就是把这些，啊，福音派的老师把他拉下马，啊，那他就完全靠这个政教事务局的这个势力。有一天政府把他们拿开了，政教分离了，不管了，你谁登记都可以都合法，啊，像美国在台湾一样的话，那时候教会会自我更新。所以在政策上，我自己也有观念转变哈。我们应该帮助三自会里面的这个信徒跟爱主的传道人，私下供应他们属灵书记或者各位交通啊，给他们一个长远的方向啊，像这样的方向啊，他们有一个目标， 那外面二区住了拜吗？他要听，他一听，哎，看到一个怎么长得不跟我们不一样呢？眼镜这个是进口货，他是没有训练，他这口松一下，说出去那就在哪了。所以那个有经验的，像这种童工训练特别有海外这个讲员来说啊，他们把这些童工记在一个深山老域里，啊，别人都不知道地方，汤开始走，起早走，啊，那很不方便的啊。但是做这一点呢，他就是90%的安全。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天光化日的这样，你开个预备课，这是一课程吗？10人车，意大利跟中国合资的哈，合预备课啊，开进来哇，这从来没有看见预备这个这卡车进到我们这个铺子里哈，这是什么事儿啊？啊，这些农民一看见就随便说出去，人家公安就好奇这什么事儿，就查一查，就出事儿了。所以我们接触很多不同的这样的系统啊，有的就很严谨。 到了坐飞机好，到了火车，到了地方，你比如说20米之外吧，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你这个包啊，当地就有这个小三轮，小三轮把你个包啊，就包在三轮上了，外面铺的东西，或者你把外面包放到他那里面很粗那些麻袋里啊，他就骑着了。你们那个跟我们就跟他别人就是这样步行进去，就不像是一个外来背包的。 像个吃完饭散步一样这样的，到了那个聚会点，黑黑的，卷几个弯，一个一个进去。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没有还天还没亮呢，哎，这些小弟兄们就把这个包啊也放在小大车小这个三轮车哈，就骑到那个马路上啊。 是坐公车也好，坐出租车，然后我们这一个一个，那起码有10尺啊，一个出来，不是一块的，啊，这都有技巧的。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保持持久，不然的话你一下子就发现全军什么
覆没。
有一次我们这个在侯马地方河南，哇，他一次查这个生育啊，半夜三更的查生育，
计划生育，
哇，他就都是半夜以后的敲门了，就要开始敲门看，从后门来进来，就敲，我们那这小四一百多人呢培训呢，哎呀，我们好像这拼命祷告两个多小时啊，就好像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啊，哇，我在里面很急的，因为一抓着要抓的话，这都是传统人呐，我们海外的，他赶上走，后来他没进来。啊，另外一次呢，我跟几个弟兄啊、去看几个医生，一下他们组成一个医疗队等等哈、啊。我们谈到差不多3点钟，我才睡觉，他们到4点睡觉，哎，到5点钟来人来抓了，那么就来查计划生育，因为有一个姊妹，她去查她怀孕了，去查她不在，她丈夫在那儿，把丈夫抓走了，所以说你去找太太去，他就没有上来上二楼。如果上二楼，都是我们五六个人的外来的，啊，这个随时，因为2次我刚离开就被抓，啊，一个东北一次，还有那个河南一次，那个差半小时吧，五六个都是教会的高层领袖，我刚出去那个地区被抓了，啊，所以我还没有那个被抓被殴打被这个盘问的这个经验。但有别人有，包括台湾的哈，那个，反正这都是经验谈，啊，其实大的工作没有一天是 boring 的，哦 ，very exciting， 所以你要去的话，你把这个护照、机票、钱都在身上，睡觉的时候在身上，如果忽然间来的时候，你马上跑啊，你这个机票钱不要。不要丢掉，那些其他东西没关系。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同工也这样，就正好他这个，在山东某个地方，啊，到4点钟呢都培训完了，哎，这个他就被现在被包围了，那学生也被查了，哎，他们正在一个接待家人家吃宵夜啊，要回去那个房间的时候，发现公安都包围了，所以他们就赶快跑到这个外边那个玉米田呢、啊，就把。到玉米田里去，玉米田他身上什么没有，正幸好他这个护照跟机票都在身上，啊，在让他玉米田等了一个小时，啊，然后再，但是带他的人呢跟他的脱节了，啊，后来在他到古里亚之后一小时之后，那个带他的姊妹再来找到他，再跑一段时间，这样就脱险了，有惊无险，东西都没有了，嗯，这事情是常发生的，所以。我这人说你到大陆去，我保你带你进去，我不保你带你回来。这到台湾给你一个训练，然后你写个切决书，出事不要告我们。我们不负责，你是自愿的，真的。我们这个北国加拿大如果有人进去的话，你要写签一个 sign of release。
不应该
他就踢你出去了，就
他顶多遣返你，他不会对你有什么。
对，外国你当外国护照的，他不会，你会把显示护照回来哈，他不会打你，啊，他会你客气，给你送到一个酒店，啊，住那儿花你自己的钱，然后就问你怎么来的，你在这干什么，这个谁接触，那你怎么答？你
如果不打他也不会，他也不会那什么，
不打就。
他不会打你的，
不会打。有一个这样的马来西亚的人，他没有拿出他马来西亚护照，打得半死。后来拿护照拿出来，罚了8000块。还有这样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实习生到国内去，刚下火车就他的包很奇怪，就被人发现了，然后就问他：“你来干什么呢？”说：“我来旅行。”旅行呢？来找谁？找这个蒙古人。你来干什么呢？我来培训。谁安排的？某某人安排去找谁？那么就是，我只有这个号码，那你打电话吧。那人来就把他扣下了，扣了3天3夜啊，把他的钱都花光了，然后就上飞机了。临走之前，公安就说：“你如果什么也不说呀， 我们这个得到一个新消息啊，海外的什么也不说，二十四小时放你了。或者说你这么傻瓜，你说那么多干啥？那自己，所以现在如果海外的什么不说，我的姓名、护照在这儿，你问三不知，也不撒谎，也不说他能给你咋地，啊？如果你懂法律，你就说根据人民这个刑法什么，你不，因为什么犯过，他就慌了。这公安都是不懂法。 你要提出一些法律，他马上就态度转变，真的，他就是撬起国内那些老庄的人，真的，农民呢，真是被他欺压的，所以这个，有一些党部这干部须知啊，或者是刑警大队的须知啊，就念这些警察念的东西。 这样念得给他倒回去，哎哎，他还会你尊敬一点，对，好。那么你是不是你的意思是，如果是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回去那比较安全？嗯，美国护照如果出事儿的话，比台湾护照好一点，我想，因为台湾他你当着本国人，一国嘛，两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要马上找一个外事处的来，啊，那他不敢动你，就要你在这酒店等是吧？外事处的呢，通常还有点学问，大专毕业了，啊，北外毕业了什么，这个懂点也，懂点法律啊，他在慢慢，那起码是比较文明点了。你这乡下的这公安他打人打惯了，啊，你说你不要动，啊 ，I'm American。你说一句英文他就傻了，他看了护照他看不懂，他就慌了，不行，好好好好，等我这么去打电话，喂喂，我们这有个老外，我没有经验，感谢主，我在中国21年去大陆，先后100多次，还没有被他们这个抓过。
你这是什么护照？
我是美国护照，我有美国护照，我有台湾台胞证。我以台胞证也回去过，赵天恩证，美国护照就是加拿大照，啊，赵约拿，没出过事儿，我深保守了，我1979年被跟过，1990年被跟过，啊，跟了2天，三个车跟，那时候到郑州，从郑州到洛阳那段时间，发现跟了我就不去看江教会了，我们去游览了，游了2天，啊，旁边总是有一个。穿的很漂亮的小伙儿，中山装，那个大 Nikon camera 咔咔一直照，啊，然后照得很近呢，我在那笑一下，我应该跟他传福音，好忘了，没敢跟他传福音，对，妹
去年七月，今年就是7月份，我有两个同学台湖的，他们就给抓了，
给抓了，
在河南。就把他们放在宾馆里面，
是吧？
吃他们的钱，
对，吃他们钱。
吃，然后一吃，他说都是三桌，每一顿都是三桌。
整个公安请来吃。
他说公安局副局
都来
坐在那儿吃，也不说话。
哦，他说那个就吃那个这个他同学的钱。
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你身上有多少钱都你出，吃住都一包，让你吃完了，完了你走了。
他说他们总共一个人带了1000多美金
啊，
全部拿掉。最后他说要收据，他说我一个月以后寄给你。然后他说本来说走的时候发钱散费嘛，本来说发1000块人民币哈，1000块人民币，最后一晚上吃了一顿，改了700块，又吃掉300。我们两个不对，他们还没有开始培训就
在哪个地方？河南哪？
河南武冈
啊，他去武冈出事就是他那个事吗？
对， 能就是。
嗯、吴刚是去年十月，暑假。
九月初吧，
对吴刚出过事儿。所以中国这个培训视频好哈，就是你多去常去，慢慢你就摸熟了，摸熟了。你在他们中间培训认识了解，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了。如果回来拿着时间来准备，我们这个大陆福音事奉同工一年进去三次，其他时间都是备课或者教会去分享，所以如果你们愿意参加我们的短训，或者是长期加入我们大陆粉丝工啊，你可以回头跟我谈，我们真的在希望我的祷告就是求神赐给我们100位在这个教导系统长期投入的，因为你对中国的认识了解胆识的增加等等啊，都是经过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成熟过程，最重要一个克服叫胜过这个惧怕，对共产党的惧怕或者受苦的惧怕啊，就交到给神。
现在在国内神学院是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国内有13间神学院，除了南京神学院是4年制之外，其他都是2年制，高中毕业念2年，两年之后呢就分配到这个教会去工作，如果有工作有成绩好，政治表现佳啊，你可以到南京再念第3年、第4年，完成本科。四年本科之后呢，你可以再回去牧会，或者是愿意留校再念3年研究生。这个研究生呢，就是3年，头一年呢是普通的。第二年、第三年是专门专门研究新约或者旧约，因为现在也有一些人呢，大专毕业才进去，他们就没有本科，他一进去就是3年这个研究生，那么这研究生这个专一门毕业之后，他们就可以，但他们这个研究生就差不多等于这个 MDiv 啊。那他们毕业之后呢，就可以在自己的区里的神学院教书了，所以他们的研究生啊，也等于好像是 MA 啊或者 MDiv 这样，
这是他们的 theology 是不是 liberal
一般的老师也不是太 liberal， 有的像南京神学院有像丁光训啊，陈泽民啊，这都是 liberal。丁光训现在推动。神学多元化，就是他说，德国有人敢说耶稣没复活，中国就没有人敢说耶稣没复活。换句话说，中国人太差了，连耶稣没复活都不敢说。所以呢，学生跟他对着抗啊，他把他几乎这样3个研究生让他勒令退学，后来3个研究生 undergrad 就看打不平，自动退学。这个造成一个很大的事件啊，这个震撼了这个韩式教会，那么加上教会也大皆欢喜啊，因为三支学生自己来反抗三支，把他们这些信这个 liberal 神学暴露出来，但是三支教会里神学院里面也有忠于圣经的传的老师，有，但是最近呢，他们也受打压。他们的神学院里面这些老师啊，无论是地区性的，包括南京神院啊，很有限，就是最多一两个留学外国的将 MDiv 回去，其他都是就是自己毕业生了。
但是他们都是不是在 liberal college， 是不是英国
啊？有的到大有他们除了几个到比较 liberal 的这个神院里面，除了之后呢？反对 evangelical，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基督徒啊，他受过多少年的苦处啊，那对圣经是对，他如果传道，他如果投入基督教，他是面对上帝的，他不是一个纯理论的，他也可以体验什么是真是假，所以虽然我认识几个，他出来之后到这个加拿大的 Toronto 啊啊或者什么地方，在神学教育上他们是比较 liberal 的，但是也不是那么 extreme liberal 啊，最起码他们有机会自己念圣经研究哈，他们自己有分辨能力，反而接受了圣经了，就摒弃了 liberal 啊。在年轻当中真正 liberal 的还很少，反而是那些老的那些老三字，这些老三字啊也快要被时光冲掉了。对对，
那么是不是那过来的神学院他们不讲啊耶稣再来的 theology
啊，这个上层三次上层啊对主再来审判等等是模糊不清，或者故意这个多封闭的啊，开个窗户，有点太热了哈。好，但是一般的这个年轻传道人、神学生，甚至有些老师啊，他实际还是相信主再来的。为什么这些上层政治牧师不讲耶稣再来呢？因为耶稣再来跟共产党的乌托邦是有抵触的，马列主义是从马列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是越来越好的啊，那跟圣经的说世界越来越乱的啊，最后主要审判啊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他要将宗教跟社会主义的学说相适应，那就是像这个马列那个世界观看齐了，那就在神学上打折扣了。嗯，这是所以三字的神学，你说它 liberal 也不是传统的 liberal， 它是政治化的神学。
嗯，
它是把神学适应成为政治的理论，或者用神学的用词来到啊做统战的工作。嗯，比如说。啊，圣经说信的跟不信的不和同福音啊，信跟不信有分有区别啊，他们就反对说这样，丁光信就强调基督徒应该世俗化啊，应该跟大众长一片，因为在马列的这个观念是这个各个民族啊都要围着党的四周围团结起来啊，是不是党在中间围着党四周围，那是团结嘛？所以你说这个信跟不信的有不同的话，那你就制造分裂啊。如果我们说是中国教会啊，有三字教会，有迦南教会，他说你分裂中国教会，没有这个迦南教会，都是就一个没有两教，就一个教会，就是三字会，睁着眼睛说假话，真的，这个共产党很厉害，很有经验。你记得这个六四之后啊，原木出现了23位同学这个上升哈，23位啊，到底下来了哈，他真的原木六四之后他就代表这个中国向世界发言嘛，
原木就住广家院
是吗？
对，
他还在吗？
对，前段时间说原木死了，后来哪天早上我看
还没死。六十后他说中国这个天安门事件23个学生上升，公开在电视上说。
没
啊，
这什么时候说的？
就六十之后啊，原木代表中国政府说23个学生这个上升。
没有吧？
没23个。
他说过吗？说
过，我们在香港在电视上看着。对对对，反正这个不真的没用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我想就说你现在拿那个公民是比较强，那如果你是中国护照是绿卡的话，那回去的危险性怎么样？
绿卡，你如果有绿卡的话是回美国用的，
对，
你回中国还是靠你的护照啊，你还是以中国人身份回中国是因私护照啊，那如果他们要注意你要想做什么，他还是有权利这个照顾你的。
是不是
不，如果你回到比如说大城市北京上海啊，那 不，他就他不会随便揍你的，揍你是乡下揍你哈、
啊，
这个大城市没这么野蛮的，但他就克了你，他也有他理由，他不然不无缘无故不会克了你的，你一定有很大的成就，你替美国做 CIA 什么，他怀疑你了，或者是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跟在学生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北京哪些大学的生学当中做很重要的这些讲演呐、啊，那么你是一个学生归国的学生，那他就开始要问你了，你来干什么？对吧？他要了解底细，嗯，通常他不会一下子抓人的，他会观察。
北京、上海这种有影响大城市的，一般不。
他观察你啊。他跟踪你，观察你，他听你电话，发你信，看你 email， 嗯，他做很多功夫的，嗯，不然不要不会打搅青蛇嘛，是。
而且一被抓，我觉得就出名了。
哦、有的国内加上教会传道人呢，他宁可被抓出名啊，这样的话呢，他的保障比没有名儿好。
啊、
嗯，对。对，我们现在也帮他们出名，就是他一被抓了，他就告海外替他们一宣传，那变成国际事件，大家都关注。联合国、金正日、纽约、华盛顿啊，他一直打电话给中国政府啊，大使馆呢、啊，哎，这是谁这么厉害啊？全世界都围你是，那一定是很有名的人了、啊。所以呢，就对，从轻就起码不那么打了。嗯，啊，这待遇好点儿，不会你放在厕所旁边儿。
环境宽松了以后，教会是不是反倒会有一些问题？因为现在，
啊，你说开放之后啊，
对，就
开放
好的时候，就人自己就反倒是。
对，开放之后有很多隐忧啊。第一呢，就是，这个我明天晚上。今天晚上再讲吧，好吧？
还有时间，但是赵牧师没休息的，看出来有点累，
是，先下课。
明天，
也好，明天还有啊，明天也是说还是同样一个主题吗？
明天还有。
对，明天你们讲点吧，哈。明天
从何讲起？
就说你有什么样的计划？你想做什么？我给你回应，看你可行性怎么样，我给你修一修。啊，那这个具体一点啊，因为我所这重点我今天照着讲完了哈。好，因为我想主要还是去，最好是住在里面，找个机会住里面，有培训有了解啊。所以韩国人很厉害，他们就住在那里，一住十年。嗯，这个
北京韩国人很多。
怎么住呢？就去当学生，学中国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啊，那做学生的时候你就可以住那儿，要住住嘛，这坐火车还便宜点吗？那你就念博士，念很长嘛，一个博士，
那很容易啊。
啊，一个博士念完了再念第二个博士，这两个博士十年，这十年你就可以做很多这个牧养工作，这就是李善求，但是两个博士。
是，我没有拿到博士，所以我也希望。
对，那时间可以慢慢念，
是
念到念不到是小事情。
那没有，你要 secondary 这个。
恐怕以后韩国的传教士都是中国博士。我的总会，只有我的总会有100个人在，
是吗？
长老会。
中心呢？
中心
。
啊，那么他们都是学生。
都是
一直读完了就继续读
从
上学不倦。
好，和弟兄带我们这个祷告。